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中信有声杂志本期主要看点有：
睡吧，父亲；
完美的爸爸；
我开始喜欢我的名字；
当孝敬父母的见证与思考；
怎样知道人有灵魂。
欢迎你收听收睇中信有声杂志，等我哋同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且探索出路。
中信
有声杂志，
星岛启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希望用文字来到服侍我们的主吗？欢迎你投稿给中信，来稿请记lit@ccmusa.org， 我们会将采用结果尽快通知给你。多谢你的摆上，愿上帝赐福给你。
睡吧，父亲。作者默言。重阳节嗰日是我爸爸归天家的日子，仲记得在电话，妈妈是这样讲到爸爸走的时候，最后呢一刻，啊，一直佢嘅脚都系好肿嘅，但系佢走嘅时候竟然冇肿，而且佢个人仲系好平安嘅，好似瞓觉咁就走咗啦。呢一个情况令我谂起翻圣经系咁样讲，喺帖撒罗尼加前书4:13-14系咁话：喺主里面睡着嘅人系有福嘅。因为他们必与神在一起。爸爸安息主怀，我心里面其实有很大的不舍得，很难受。但是当我想到爸爸都已经是和天父在一起的时候，在那里再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没有烦恼。而我相信有一天，我们都是会在天家和他相见。我心里面就多了一份释然的感觉。爸爸的一生，其实我真的有很多的功课在他的身上是学到的。他的积极、乐观、勤奋一直都是影响着我。我心里面其实对爸爸是充满了很大的敬佩。不过呢，其实他的脾气都很大的，所以我成日都有一种是敬而远之的感觉。爸爸他是一个医生，记忆之中他医过很多的病人。他成日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袍啦，哇，这一件长袍啊，有一阵很大的巴士消毒液那种的味啊。他的头又戴着一顶长方形的白帽，他很高，好像鹰鼻的上面戴住一副金丝嘅眼镜。爸爸一路都系自学成才嘅，佢成日做嘢，写论文写到半夜都仲喺度做。但系咧，靠住佢顽强嘅毅力，佢喺全国刊物上面发表过数十篇嘅论文，仲有喺工作上面获得咗好多发明创造嘅奖。后嚟佢因为工作嘅需要，他还去了全国最有名的医院去学整容手术，为那些唇裂、面部烫伤的人做整容手术，都不知道做了多少。他也都有为新疆的口腔医疗做出了很卓越的贡献，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成为了中国口腔学会的理事之一。但是也都因为这样，爸爸最大的弱点就是他的骄傲。他时时都有他自己一套很独特的思想和做事的方式，其实他和他的上司都不是那么合适，很多时候他的意见上司都不会接纳，爸爸就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喜欢了借酒消愁，但其实越喝就越忧愁。不过虽然是这样的，每一次呢，他的上司要出去看病都会求爸爸，而爸爸呢就是有求必应。爸 爸爸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了，救死扶伤是他的天职，无论那个人以往是不是跟他有个过节，他都会对人这么好的。爸爸经常跟我说，做人要善良，要有廉耻之心。他的儒家思想对我的生命其实有很深远的影响。他一生都是非常努力的去做事。他那时候为了帮单位悭回钱，很多东西他都是自己亲自去修理和去发明一些工作的器械。还是拿了很多的奖添啊他。爸爸去生前很喜欢吹口琴、拉手风琴、踩电单车去钓鱼和拍照。当时物质很缺乏、很艰难的日子，他经常都去伊泥河那里钓鱼。他将吃不完的鱼呢就用辣椒做成很好吃的鱼松。我们、还将鱼松夹埋落馒头那里当饭咁吃。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面，爸爸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只要我想要的东西他都可以用他的双手好像魔术师那样帮我做到出来的。后来我去了美国读书，又怀了孕，那时候我还要照顾我那个一岁大的小蚊仔，而爸爸就特意飞过来帮我看着小路仔。其实我小个的时候，爸爸都没有亲自去照顾过我的。在这段日子呢，他为了想改善我们的生活，他在我的后院那里搭了一个棚，还呢种了很多东西。哇，他种的那些东西又绿啦又脆啦，好像中国的黄瓜啊，和很多不同的青菜。他经常种到的东西呢就拿去送给人。那时候教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多喜欢。爸爸呢，他是一个不容易放弃他自己想做的事的人来的。我还记得呢，有一次他退休的时候呢就来探我们。那时候呢我就在画着国画和学着书法，都做得都挺好的。爸爸呢，他竟然他回到中国之后，他就自学书法，日日都练习。几年之后他竟然拿了个全国的大奖，还比我写得好很多。到现在他这幅的书法都挂了在我家。这幅的书法上面写着的是圣经诗篇103篇八至到第十二节。那里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亦都有丰盛的慈爱。神他不会长久的责备我们，亦都不会永远的嬲我们。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亦都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天离地有几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亦都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几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亦都有几咁远。爸爸呢，经常都在毫无经验的情况底下，将啲废物利用做了很多嘢出来。总言之，我屋企里面有任何坏嘅嘢呢，他都可以自己修理好嘅。有一次我屋企里面嗰架单车坏咗，我都諗住掉咗去㗎啦。哇，爸爸竟然去三两下手势就修理好咗我呢个单车，佢仲自己踩住个单车去钓鱼，吓到我哋都傻晒呀。仲有一次我就諗住啊，不如请人嚟帮我修理好嗰啲栏杆啦，等啲小朋友可以喺个后院嗰度玩嘅时候都可以安全啲。咁大爸爸呢，佢就乜都要亲自嚟啦，咁佢又亲自呢就起咗一间细嘅木屋仔，然后呢就帮我修理好呢啲嘅栏杆。唉，不过亦都因为呢一个缘故，佢付上咗好大嘅代价。不知为什么他突然间痛得很紧要，在个地上碌来碌去。后来我们还送了他入医院，发现原来是肾结石。啊， 嗰阵时真系好感恩啊！感恩教会有一位弟兄，佢同我哋讲话：哦，原来咧用嗰啲蔓越莓嘅果汁啊，就可以将呢啲过度疲累而产生嘅肾结石就从身体嗰度排出嚟嘅、哦，系咁样啊，先至止住佢嘅痛啫。我一直咧都好想同爸爸传福音，但系嗰阵时觉得其实爸爸点会信耶稣啊？不过虽然是这样的，我仍然都要坚持为他祈祷。有一个下午，有一位教会的弟兄呢，他就邀请了我爸爸去参加教会的夏令退休会。哇，我真的没想过在退休会当中，爸爸他竟然痛哭流涕，喊着说他要信耶稣，要决志信耶稣。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哇，我都惊讶到呆咗啊！但系系啊，系真嘅。虽然呢个系出乎我意料之外，但系爸爸佢一向系咁骄傲、咁认叻，佢今次真系愿意低威嘅，去话佢承认自己系罪人，佢要信耶稣做佢嘅救主啊！上帝系有恩慈怜悯嘅主。在爸爸最后进入了病危的状态，我回去中国，在他的身边为他祈祷，跟他按摩，他竟然醒过来，转危为安。他甚至用尽他全身的气力捻住我的手指，即是证明给我们看他还是生存的。虽然那时候大家都说他已经没了意识，连那个穆斯林的医生都吓到好惊咁样，大声话：奇迹，奇迹，真系奇迹啊！但因为爸爸佢嘅身体已经好衰弱，再加上佢不停咁样咳，又吞唔到嘢，个人瘦得好紧要，得翻排骨。我心里面非常难受，但虽然系咁啫。爸爸佢系长期失智，成日都要瞓喺床嗰度，大小便都已经失禁。但唔知点解佢身体嘅皮肤咧冇烂啦，亦都冇臭，但系个人就变得好瘦，得翻棚骨。真系我好唔忍心睇住佢呢一个咁惨嘅样，我就只系不停嘅去求耶稣，可唔可以减少？或者攞走佢一啲嘅痛咧，但始终我都要翻过去美国嗰边，我唔能够好长时间喺中国陪住爸爸。冇几耐之后，爸爸就一瞓再冇醒过啦，就咁样佢离开咗我哋。我睇住屋企人寄俾我哋嘅视频，佢瞓得好安详。好平和，我心里面亦都平静咗好多。爸爸嘅离世令到我对于圣经、对死亡有一种新嘅体会。圣经马太福音十章28节系咁讲：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是啊，爸爸，你睡吧，你睡吧，你一生劳苦受烦，心力交瘁，在主耶稣的怀里面，你现在可以好好的休息。
助我，让我不再独行，今有并活神作我的指引，若靠近万军之君，主你真光照亮我的一生，罪恶色全赖教主恩，能找到永生，人生好比风筝，高低起跌怎可安稳，谁也期望永恒，辽阔天际里觅寻，祈求主引领风筝，主引路常在我心，步向永恒常有主看顾。常有主看顾护佑。
完美的爸爸，作者方庆。我大女儿15岁时参加了教会举办的青少年退休会，回来那天是我妻子去教会接她的，还没有到家，在车上女儿就给我打电话说，她相信人在上帝眼里都是罪人，她也是，她已在上帝面前悔改信主了，而且准备好在复活节时受洗。我就盼着这一天呢。信主后，我一直为家人的救恩祷告，多希望他们和我一样认识上帝，全家同心追求上帝，得到属天的福分。当时我口里满是感恩，眼里满是泪水，心中除了充满欣喜之外，还浮现出一件往事。若干年前，女儿6岁时，一个周五的晚上，在全家乘车去教会时，我因身体不舒服开始头痛，两个女儿却大声地唱歌说笑，不亦乐乎，让我非常不舒服，几次劝说无效，我就克制不住地大声呵斥他们，让他们闭嘴。妻子见我如此粗暴，便阻止我，虽然我知道自己不对，但他的批评使我火气更大。就在这时，大女儿好像是对妈妈，又似乎是对爸爸，一字一句说道 My daddy is a perfect daddy， 我爸爸是一个完美的爸爸。车里顿时安静下来，顷刻间我的怒气随风而去，愧疚感油然而生。很多年来，我常常回想这段往事，似乎仍能听到那个声音。我爸爸是一个完美的爸爸，这是6岁女儿对爸爸赞赏的话。我知道我不配，但从那时起，这句话却成了我的鞭策和鼓励。我祷告上帝，努力想成为一个完美的爸爸。当然，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完美，常常还有不妥和亏欠，但我最大的安慰是，当听到女儿说“爸爸，我要受洗了”这句话时，我这个不完美爸爸肩头上的压力和重担立时脱落了。我知道，从此女儿将真的有一位完美的爸爸了，就是天上的阿爸父神。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不管女儿漫长的人生路上是阳光还是风雨，天上的爸爸都有慈爱和大能呵护他，教导他，引领他，他才是最完美的爸爸。在他的人生路上，高山低谷都有那位爱他又全能的阿爸父神与他同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也得给我莫大的安慰。 把孩子放在上帝的手中是最稳妥正确的。
探访征集，亲爱的基督徒读者，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大爱，你是不是有感动用自己的见证述说主恩，荣耀上帝，帮助他人，却苦于文笔有限，无处下手，最后不了了之呢？本刊编辑部现组建了一个国语、粤语和英语兼顾的采访团队，可以将上帝对你或者你家的奇妙带领，甚至你经历主的管教而回转的信主过程述说成文，以鼓励广大的读者。诚恳地欢迎联络我们，收到采访请求之后，我们会安排合适的采访同工尽快地同你联络。联络电话707-762-1314，或者邮箱 lit@ccmusa.org。 同蒙主恩，同心事主，以马内利。本刊编辑部。
我开始喜欢我的名字，作者圣果。几十年前阳春三月的一日，有一个女婴诞生在湖南边界的一户普通人家。小路女长着大眼睛、双眼皮、眼仔碌碌、反应敏捷，还有乌黑的头发。医生说她是个非常聪明漂亮的女孩。旁边的爸爸却没什么特别兴奋的表情，毕竟屋企已经有四个女了，心里难免有些失望。一个月后，父母看到小路女确实聪明可爱，当初的失望已经烟消云散，还抱着她上了去遥远黑龙江外婆屋企的火车。外婆好锡她，帮她改了个名叫圣果，寓意胜利果实，庆祝她爸爸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仍然能够平安回来。女仔渐渐长大，亲戚邻居都叫她果子，她总是蹦蹦跳跳清脆地回应。这个女仔就是我。到了翻学的年纪，我开始用正式的名圣果。没几耐，我就觉得不妥，好不开心了。为什么其他女仔都有漂亮的名字，比如丽、艳、顺、红、杰、美、玲、丽等等。就连自己的几个亲家姐，个名亦都有霞之类美丽的字，而我的名却是干铮铮、硬邦邦咁，一啲都唔温柔，成个男仔咁。我越嚟越唔中意自己个名，但又唔知道点算好。有好多年，我索性将头发剪到好短，干脆按住呢个名扮男仔算啦。由高中开始，我尝试为自己改个女仔名。高中毕业嗰阵，我请同学喺我嘅留言册上写岑力，出嚟做嘢又话俾同事知我叫方伦。有咗微信之后，又改名叫秋薇。呢啲名冇过用得耐，我嘅证件就一直冇得改。我仲系嗰个圣果。2010年我移民嚟美国，由嗰时起，我就开始净系介绍自己嘅英文名 Connie。几乎冇人知道我的中文名，我亦暗自庆幸唔使再提嗰个甩唔到嘅硬名啦。喺美国呢个陌生嘅国度，生活完全从零开始。喺上海英资外企嘅自由工作冇咗啦，落楼就可以食饭、美容、按摩，打个电话就有上门清洁嘅舒适生活冇咗啦。 在国内千辛万苦考到的车牌，到了这边又要重新再考。以前每日撑到半夜打长途电话给我的丈夫，结了婚之后现在除了翻工，翻到屋企就只顾忙他的个人爱好。被冷落的我不再感受到当时长途电话里面的浓情蜜意，巨大的失落令我情绪低沉，远离亲人朋友更是令我觉得孤单寂寞。有了小孩之后，睡眠不足，身体疲惫，再加上和丈夫有生活习惯和文化上的差异，沮丧每日吞噬着我，有时忧郁，有时失望，有时愤怒，我的生活失去了阳光。在这个时候，上帝一次又一次派基督徒来到我身边，他们邀请我参加小组聚会，在那里我感受到了爱和温暖。有位六七十岁的姊妹令我印象深刻，她的丈夫已经过身，细路远在外地，独自住在一间不是很大的旧屋里面，收入不高，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她每日都特别开心，唱亲赞美诗歌都声音嘹亮，中气十足。每次跟她聊天，她都大声赞美主，称颂主。她亦都毫不忌讳地讲到以前在国内失败的婚姻。她的前夫有外遇，我以为她会指责变心的男人，估不到她却是在这里反省自己曾经太挂住工作，太强势，而且她现在还经常为那个背叛她的前夫祷告祝福。她的说话好像一束光，由缝隙中照入我一片黑暗已经冰冷的心，渐渐温暖了我。后来我又去了一间有姊妹团契的教会，虽然他们都是年纪很大的白人老太太，但是我完全没有被排斥的感觉。他们很热情地拥抱我，恳切为我祷告，耐心为我讲解经文。那时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开始学习圣经，我惊奇地发现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说话都是这么有含义，每一个故事都蕴含着智慧和真理，我找到了最珍贵的宝藏。正如诗人所感叹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诗篇十九篇七至十节。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二节。圣经中还提到，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马太福音十九章六节，并且强调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马可福音十章九节，这两句话令我彻底打消了离婚的想法，从此卸下了心里的重担，不再胡思乱想，而是专心经营我的家庭。如今回望，真是非常感恩上帝在关键时刻拯救了我和我的家庭。虽然我的丈夫消磨大量的时间在荧光幕面前，令我心怀不满，但他性格温和，而且对我非常尊重。他不吃喝嫖赌，放工就回家，休息日主动接送细路，日常洗碗和入油的事他总是不声不声地承包了。结婚十几年里面， 这两样东西我做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么多的优点我却没有注意到。撒旦蒙住了我的眼睛，心里面没有上帝就没有爱。未信主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丈夫的缺点，却不知道他就是上帝精心为我配合的那一位。箴言十四章一节话，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如果不是上帝光照给我看到自己是罪人，我就差点任性做了那个亲手拆毁自己家室的愚妄妇人。当我读到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以及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彼得前书三章一节的时候，我更是震惊羞愧。几多次我对丈夫满脸厌弃，几多次我指责他沉迷荧光幕不思进取，几多次我怒不可遏爆门走了。这些行为看不到一些敬重顺服的影子。我一次次违反上帝的命令，违背上帝给我作为一个妻子的神圣职责，我是几咁有罪呢？每次想到这里，我都忍不住眼湿湿。上帝在悬崖边拉住了我，给我今日仍然得以在稳定的婚姻里平静生活，给我的细路在完整幸福的家庭里面成长，何其有幸。这几年我身边至少有两位女性朋友因为对丈夫不满而执意要离婚，他们的丈夫亦都不吃喝嫖赌，只是因为各种小矛盾就令头家散了。我多次发信息给他们，将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他们听，邀请他们来教会，可惜都被他们拒绝。他们最后都离了婚，细路从此要过住爸爸屋企、妈妈屋企两边跑的生活，令人非常心痛。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箴言十二章十五节，自称为聪明，反而成为了愚拙。从此我更加热心追求主，周末几乎没有缺席过教会聚会，大量减少在其他事情上的投入，给细路各种接触和学习圣经的机会，尽量每日读经祷告。上帝的话滋养了我的灵魂，更赐予我属天的真智慧。上帝打开了我的眼，我的心，我看事情的角度不再一样，他指引我向圣洁生活一点点迈进。有一日我读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上帝就是爱，靠住祂我们才能够活出爱的真谛，才能够彼此相爱，有满足的喜乐。我在基督徒弟兄姊妹身上看到这种无论任何环境任何人都拿不走的爱和喜乐。但是圣灵果子的两种属性就已经好到令人向往不已，更何况得到九种属性是几咁美好啊。我突然发现圣果和圣果是 在拼音上是完全相同的。我既然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当圣灵帮助我的人生不断地结这些果子的时候，岂不是正正赋予了我的名字的崭新含义吗？岂不是正是对我以后人生的不断提醒吗？我相信上帝一早已经知道我的名字，并且一直呵护我至今，令到我这么多年对名字的耿耿于怀终于释怀。哇，那一刻我激动到不知所措。那晚教会的祈祷会咁啱轮到我分享，我就迫不及待地分享了我的名字，大家先至第一次知道我的中文名。第二日又正正是我的生日，对我的名字的新认识是上帝给我最好的生日礼物。上帝的安排几咁奇妙，感恩充满了我的心。从此我可以自豪地介绍我的中文名，在刊物上亦都开始用圣果署名。愿我的生命不负这个名，翻开结满圣灵果子的新篇章。
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是这样讲：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众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当孝敬父母的见证与思考，作者惠邦栋。对基督徒的误解。孝敬父母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孝为德之本。是否孝敬父母往往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人品。讲到基督徒，马上就给人一个不孝敬父母的印象，可能是他们看到基督徒在家人去世之后，并没有披麻戴孝、顿足捶胸、哭得歇斯底里，也许是基督徒亦都不会祭祖、不叩头、不上坟、不烧纸、不烧香、不摆设牌位，亦都没有隆重的仪式感。要知道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面特别是强调慎终追远，儿女不仅在父母活着的时候要孝敬他们，当他们去世之后也都要怀着悲痛的心情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对待祖先要虔诚地纪念。我的父母当时也都是受到这件事的困惑，好久都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不愿意成为不孝不义的人。带着应许的诫命，其实圣经是非常之强调要孝敬父母。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生命记五章第十六节，当照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圣经的十诫里面，第五诫就是孝敬父母，这个是处理好其他人与人关系的基础，是人际关系之中唯一带应许的诫命。长寿就是能够为父母养老送终，避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凉境况。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敬拜天上的父亲，也都要孝敬地上高生身的父母。我们没有看到天父，但是我们是看到自己的父母。藉着用圣经的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 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若果不孝敬地上的父母，怎能够诚心去敬拜天上的父亲呢？父母育养我们成长，教我们第一句话，领我们走第一步，陪我们走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等我们长大了去外国求学、工作、生活，仍然是移行千里无担忧。我们欠父母的好多，真是垂涎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上帝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好的孝敬榜样，在十字架上高极其痛苦的时候，他还想着自己离世之后母亲的生活，就对母亲这样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他将母亲玛利亚交托了门徒约翰来照顾。对父母最大的孝，儒家经典《礼记》之中教导，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佛育，其下能养。就是说，孝顺父母可以分成三个等级。最大的孝顺是言语行为和内心都能够尊父母为大，其次是不使到父母蒙羞辱，再下一等就是能够给他们养老送终。养老送终只是孝顺父母的一小部分，而对父母的尊敬和为父母争光更重要。作为基督徒，最大的孝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带未信主的父母信耶稣、信上帝得永生。如果父母已经信主，自己还未信，就应当认真地了解父母的信仰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在主里面亲上加亲，将来在天堂永不分离。我的堂弟妹将福音传了给我的妈妈，妈妈曾经向我讲了很多教会里面的见证，我虽然不是完全赞同认可，但是也都没有直接地去反驳她。信主之后，她曾经一直讲相信有神灵，如果不是信了耶稣，她就会变成巫婆。好感谢上帝，恩典临到她，信主之后她的生命有很大改变。她以前是一个心事很重的人，后来就凡事仰望上帝，常常感恩，轻松喜乐。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写了挽联概括了她的生平：一身粗劳，真诚待人，时时挂牵亲朋好友，全心奉献，虔诚靠主，处处彰显天国荣光。她生命的改变让我再次认识到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年我以为我的爸爸很难会信耶稣，他一生教书育人，助人为乐，是一个无神论者。退休之后，他来了美国住了几个月，我带他去教会、去报道会，听过冯炳成、梁烟成、张柏立等人的讲道，他自己也都很认真地阅读圣经，后来决志信主。回国之后，他继续过虔诚的基督徒生活，积极参与当地教会的活动，每日读经祷告，向亲戚朋友传福音，即使住在医院里面，也都向其他的病人传福音。每月的工资领到之后，他先从工资里面拿11%奉献。靠住上帝的成全，我们有时不知道怎样孝敬父母，也都不知道能够孝敬父母多少的年日，当祈求上帝的带领和恩典。 我在2019年底回国探望父亲，他当时是83岁，身体都不错，常常自己骑着三轮车十几分钟去教会敬拜。我那时想过一两年再回国去探他，但是在我刚刚离开中国之后，新冠疫情就开始了。由于国内严格的隔离制度，以后3年里面一直都不能够回国。在这段期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2020年春天，爸爸患了脑全塞，造成了行走困难。2022年底又感染了新冠病毒。由于多年的高血压、糖尿病和两年内的脑梗，他的情况很差，一直是卧床不起，进食很困难，逐渐的消瘦，生活要我两个妹妹昼夜照顾。这个时候感谢上帝为我回国开了绿灯。2023年1月中国取消了境外人员回国隔离的政策，3月美国也都取消了从中国回美时候的核酸测试，我终于在4月下旬得以回国探望病重的父亲。我回去的那些日子，他神志清楚，也都能够讲一些话。我每日都跟他读圣经，播放圣诗给他听。我祈祷上帝让他可以恢复健康，希望奇迹发生，这样我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侍候他。10多年前，妈妈也都是病危的时候，我匆忙返国，很多人都去医院跟他做最后的告别，但是上帝的大能医治了他，让他又活了4年半，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尽孝。我也都希望上帝再行神迹，比爸爸可以多活几年。我的堂弟也都是一个基督徒，几乎每一日放工之后都会来同他唱圣诗，我们一起为他的健康祷告。我回去之后的头7日，他的病况都是比较稳定，但是到了第7日的晚上就开始恶化。按照我的旅行计划，还有3日我就要启程回来美国。我担心的是，如果我回去而错过了他的葬礼，将会是一个遗憾。我尝试给航空公司联络推迟2日，都是没有空余的机票。走抑或不走呢？这个是一个难题。就在第9日的晚上大约9点半，爸爸就安然地离开了世界，回到天父的怀抱。这一刻离开我起飞的时间只有36个小时，这个给我有一整日的时间来办理他的葬礼。我真是从心底发出惊叹，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孝心不是无原则，孝敬父母并不是说百依百顺，也都是有原则的。对基督徒来说，对上帝的敬拜，对圣经的遵守是绝对的第一位。我们对父母不合上帝心意的地方也都要劝说，当然要注意态度，绝不能出言不逊。我在劝说父亲的时候也都有不恭敬的地方，在圣灵责备我的时候，我就向父亲去认错，得到了他的原谅，我们的关系更加亲近了。靠着主的恩典和带领，我们尽全力孝敬父母，为上帝作最好的见证。
读者来信，加拿大朱姊妹，我是中信粤行多年的读者，我在加拿大一直向我年迈的父亲传福音。刚开始他还在电话视频中忍耐听几句，后来就不耐烦了，总是以还有事要做为藉口不再听下去。去年我回中国的时候，带着一沓我看过的中信粤行给他看，因为里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见证，希望能解开他的结，但是他将杂志放在一边并没有兴趣。回国一趟传福音没什么果效，我带着对父亲救恩焦急的心情返回加拿大。感谢主，两个月后我父亲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在家闲得无聊，开始看中信，看了一期又一期，他开始想更多地了解福音，亦都时不时问我一些信仰的问题。有人我问他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悔改，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他居然答应了，并且跟着我做了决志的祷告。非常感谢你们是主里面的新路，你们杂志上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实感，将真理放在个人的生活中来见证上帝。愿主赐你们智慧和力量，继续多多使用你们。
免税店创始人傻不傻，作者钱子群。乘坐国际航班的时候，你或许注意到有很多人总会大包细包地购买免税品，仿佛他们口袋里面有用不完的钱，但其中很少是有钱得过环球免税集团 DFS 奢侈品免税店创始人美国富翁查克·弗尼。弗尼出生于美国经济大慌乱的时代，他生在新泽西，曾做过各种的基层工作。1948年的弗尼加入了美国空军，在日本和韩国服役了四年，服役后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酒店管理，之后又在法国格勒洛布尔大学就读了政治学。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利用老兵的身份向从欧洲返乡的美国军人销售免税商品。在这个期间，弗尼遇到康奈尔大学的校友罗伯特·米勒，开始扩大的合作，于1960年在中国香港成立环球免税集团 DFS， 免税业务走向全球， DFS 发展快速，到1964年的时候，店面已经涵盖了27个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的连锁免税店集团。到了1970年的年代，财富已逼近2亿5千万美元。不过你要是在旧金山大街或者公车上面曾经遇过他，你怎都不会想到他是一位大富翁，因为他生前成日都乘坐公共汽车、地铁、飞机这些经济舱，平日只是带着一只$15的卡西欧手表，还带着一副曾经会见爱尔兰首相时戴过的，但是又在街头杂货店可以买到的破旧眼镜。手上的公文包都是一个布袋，年老的时候和妻子的蜗居在旧金山租来的一居家室里面。这位过着简朴生活的大富翁成为了人家口中的奇怪富老头。他赚那么多钱留在这里做什么？实际上他真的没留过什么钱，他的目标是生前捐出所有的财富，以便无牵无挂地去见上帝。连5个儿女都没有给任何特别的恩宠或者财产， 他笑着发誓地说，这些钱要是用不完，我死都不会瞑目。他捐出的钱至少有80亿美元。那他是不是为了图名声？都不是，他总是低调行事，从不张扬，捐款都是采取严密的匿名措施，受捐者如果泄密捐赠者，就会被回收回这些捐款。他的一生悄无声息地资助美国、越南、南非、澳大利等国家的大学、医疗机构、科学事业以及人权的团体，曾经集资27亿美元在五大洲资助建造1000座的建筑，但从来都不允许将他的名字刻在建筑的外墙或者博物馆的翼楼上面。他设立了微笑行动慈善基金，为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唇腭裂儿童做手术，为控制非洲瘟疫和疾病投入巨额的资金，以及为世界其他很多国家的教育、科学、医疗、养老和人权等领域提供的资助。他的名字没有在任何的场合被提及过，由于接受巨额捐款而不讲来处，很多受捐的大学因此会被人质疑这些的款源不明，而遇到很多的麻烦。直到1997年，费尼拥有的免税购物连锁店被法国奢侈品巨头白内德亚洛尔特收购了，公众才知道弗尼在公司的股份已经移交给大西洋慈善基金会，而且他的捐款的数额竟然超过了麦克阿瑟、洛克菲勒和梅隆这些的家族鼎鼎大名的基金会。比尔盖茨对弗尼很敬佩，说他是所有人非凡的榜样，亦都是奉献一生的终极典范。那真是令人很费解，为什么他努力赚钱成为大富翁，他又将钱捐给人家呢？完全的忘我，一直过着穷人的生活，这个人是不是傻的？在世人的眼里面肯定是傻的，但是你要将这个精明的商人当作傻仔，那就真的看小了他了。他先有大智慧、大聪明的人，因为他将财宝积聚在天上，他成为上帝的金钱管家，他的人生不以今生为终极的衡量。费尼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祖父是爱尔兰移民，父亲在保险公司做业务员，母亲是一名护士，父母都是乐捐好施又生活节制的人。他自小在家庭和教会受到了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圣经教导我们，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希伯来书13:16。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16。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35。但是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6:3-4。上帝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教导潜移默化成为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合上帝心意的钱财观。为费尼撰写传记《不是亿万富翁》的作者康纳奥克莱里面曾经问到费尼是否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富有的时候，他回答说，富有意味着拥有很多的钱，超过所有人预期的钱，但是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钱、船和所有艺术品对我都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他的一句名言就是，果斯布没有袋的。钱财是我们人生中最不好对付的挑战之一，对钱财的态度往往代表着一种人生的态度。查克·费尼大把大把地施出财富，不留虚名，过着清贫的日子。如此他和他的妻子亦都很少被人关注，就好像正常人一样，可以自由穿梭于大街小巷，更有一颗的平常心，心里面不被这个钱财的捆绑，有平安有喜乐。正如圣经上面所讲，好施舍的必得富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2023年10月9日，92岁的费尼在旧金山去世。真正了解他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上帝更不在乎世上的名和利。他是一位一生行住天国理财观的基督徒慈善家。
约翰福音20章31节是这样讲，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怎样知道人有灵魂？作者张日平。问：基督教讲咩天堂同埋永生？我哋中国人就相信人死如灯灭，冇灵魂，又何来有永生呢？如果死后能够上天堂，系唔系先要证明人有灵魂，死后仍然存在？答：灵魂系乜嘢啊？根据定义，就是人类的非物质部分，人的肉体死后仍然存在，是不老的。非物质的话，就是我们看不见摸不到的。同有一感，回教的古兰经也都教导人有灵魂。印度教相信人死后灵魂会投胎转世，正统的佛教似乎不相信，但有法师解释，所谓灵魂就是佛教的第八识。中国民间相信人死后会变成鬼，虽然不符合圣经神学，但是已经说明中国人相信人死后有一个非物质的存在。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相信灵魂之说，即使今日在科学发达的美国，仍然有 83% 的美国人相信人除了肉体之外还有一个灵魂。虽然以上宗教学说从根本上来讲不是在真理之中，但是为什么都知道人有看不见的灵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传道书3章11节，意思就是说，上帝让世人心里面意识到人死不是灯灭，在肉体灭亡之后灵魂是永远不灭的。濒死经历，今日好多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认为科学能够证明的事情才可以相信，既然用科学不能够证明灵魂存在，灵魂当然是虚构假想出来啦。有趣的是，有一项最新研究叫我们眼界大开。英国医生帕尼亚 Sam Paria专门研究病人心脏骤停的时候他们大脑发生的变化。他们的研究显示， 10% 到20%有濒死的体验 NDE。 这些的经历者通常有一种意识和身体分离的感觉，漂浮在身体上方或者在房间天花板附近，然后就进入黑暗隧道的光明尽头，并且在光里面与一个个体互动。此外，美国医师研究5000例濒死体验，宣称死后世界确实存在。经历者表示他们的意识和身体分离通常都盘旋在上方，让他们能够看到和听到周围发生的事情。其他人就说被带到去另一个世界，所到的世界是不相同的，有一些人就看到是天堂似的光明美景，另一些就似乎好像掉进地狱。帕利亚相信继续研究可能会阐明灵魂的古老概念，以及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所谓的来世。我们不靠科学来证明圣经真理，但是这些新科学研究实在是站在圣经这边。若有灵魂，如果人没有灵魂，死后如灯灭，除了惋惜自己的消失之外，没有受苦，亦都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但是人如果有不朽的灵魂呢？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地吃喝快乐吧。但上帝就跟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路加福音12:19-20。钱财乃是身外物，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之后将去哪里。耶稣又说，有一个财主和一个乞丐都死了，前者在阴间受苦，后者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即是乐园，两地有深渊相隔。参考路加福音16:19-26。你愿意去哪边呢？诗人说，谁能救他，即世人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诗篇89:48。是有能救世人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3:16。我们若果相信他，必能得着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彼得前书1:9。
生活好像个陀螺不断打转，压力如同大山，压到实在挨不过去。我的人生似乎迷失在茫茫的大海。
来听下中信啦，这里有很多过来人如何从人生迷雾中找到曙光的真实故事，他们可以，你都可以的。
中信有声杂志。
圣经目录重释，作者林启健。圣经书卷告诉你，66卷加一起，39卷是旧约，27卷是新约。旧约写于基督前，手稿经卷分多篇，新约记录基督道，经卷汇合成圣经。人类历史旧约记，救恩来到新约里，新约旧约一同看，信心救恩临到你。一旧约目录重释， 第一部分律法
创世纪
晓谕人上帝创造无中有
出埃及
苦难里他听呼求领出民
利未记
谈礼仪不能随便拜上帝
民数记
数目里莫忘数算他恩典
生命记
皆律法谨守遵行得福气第二部分历史书
约书亚
不平凡带领百姓进迦南
士师记
丢记忆进了迦南望上帝
路德记
士师时命苦寡妇不放弃
撒上记
除世俗不要上帝要立王
撒下记
展势力西伐东征夺土地
列王上
国兴衰取决是否从上帝
列王下
失败了南北两国都灭亡
历代上
述家谱大卫预备建圣殿
历代下
朝更替好王没有坏王多第三部分秘掳时期
以斯拉
士文士著书记录回归史
尼希米
修城墙五十二天就完毕
以斯帖
女浩杰救了同胞免灭绝第四部分诗歌文学作品
约伯记
像话剧约伯受苦显忠心
诗篇
慨人生祷告赞美敬真神
箴言
会精句每日读他智慧多
传道书
王所著虚空之中有出路
雅歌
说爱情折射上帝爱我们第五部分先知著作大先知
以赛亚
心善良多番安慰劝刚强
耶利米
斥叛逆含泪传道人不听
耶哀歌
一目睹耶路撒冷城沦陷
以西结
太逼真牛粪作饼照样吞
但以理
信心人送去死刑还能生第六部分先知著作小先知
何西亚
遇上帝妻子不贞仍要娶
约珥书
蝗虫刀人间好像末世景
阿摩斯
牧羊人派到北国说公允
俄巴底亚
兄弟使弟弟有难歌不顾
约拿书
燕大鱼吞下约拿教训他
尼家书
斥贵族欺压百姓要付出
拿红书
论阿述欺人之罪必报复
哈巴谷
心痛苦上帝允许恶人强
西番雅
末日到认罪悔改要趁早
哈该书
建圣殿回归已经十六年
撒加利亚
见异象预言末世主再来
马拉基
回故土关键心归上帝前二新约目录重释第一部分福音书
马太书
他是王大卫后裔建天国
马可书
他是仆四方医病又赶鬼
路加书
是人子同女玛利亚所生
约翰书
是神子道成肉身人间住
使徒传
教会史福音传播路线图第二部分保罗书信
罗马书
罪与义因信称义是基础
林前书
教会事结党纷争炒不休
林后书
献自己走上祭坛不后退
加拉太
得救否不 不靠行为，靠恩典。
以弗所，
谈教会蒙恩得救新身体。
腓立比，
欲忠信，没有悲哀，反喜乐。
哥罗西，
他是头，丰盛生命基督里。
帖撒前，
主再来，杖贼来到需警醒。
帖撒后，
审判来，赶快工作，不偷懒。
提前书，
立执事，资格审视依规则。
提后书，
殉道前，保罗再足要警醒。
提多书，
牧养咸，设立教会的制度。
腓利门，
私人信，阿里西谋的委托。第三部分，普通书信。
希伯来，
释救恩，新约旧约相对比。
雅各书，
信与行，缺一不可，要同行。
彼得前，
作圣徒，为义受苦，学基督。
彼得后，
当警惕末世先知假信息。
三书信，
约翰著，彼此相爱光明里。
犹大书，
要谨慎，小心跌入陷坑中。
启示录，
主再来，新天新地将降临。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作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地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小草的生命，作者仲恩。我刚刚入大学的时候，校长在第一次迎新大会上就跟我们提出挑战。他说，一棵细草都知道生命的秘密，在光合作用下，它可以将泥土入面的水分、冇机物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有机化合物，并释放出氧气。你们这些学生物、物理、化学的同学，能不能够搞清楚光合作用的秘密？校长提出的问题始终让我不能忘怀。为什么各种植物，甚至一棵小的草，都能够将水、二氧化碳和无机物等通过光合作用，在常温常压的自然环境中合成人类需要的各种复杂的有机化合物，并释放出氧气呢？众所周知，光合作用带给人类的利益是十分巨大的。现今人使用的主要能源，所需要的粮食、油料、纤维、木材、 糖、水果、蔬菜、中药等食品和生活用品无不来自光合作用。大气能够维持碳气平衡，经常保持 21% 的氧含量，亦都要得益于光合作用。光合作用一方面为了人有氧气呼吸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氧气的积累逐渐形成了大气表层的臭氧层。臭氧层能够吸收太阳光中对生物体有害的强烈的紫外线辐射，从而保护了人和动物的生命免受伤害。因此亦都可以说没有光合作用就没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校长讲得没错，一棵小的草都有生命的秘密。那究竟是哪个给各种植物甚至一棵小的草都有这样的生命呢？又是哪个创造并掌管光合作用这样令人惊叹又奇妙无比的自然工程呢？难道这些一切都是自然而成？显然无可能，毋庸置疑，在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看似自然的事情背后，有一位伟大超自然的造物主。这个天地万有的所有奥秘都不是偶然的，圣经早已经晓谕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正如大科学家自然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牛顿，在他所著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结论中所讲，宇宙万物必有一位全能的上帝是掌管统治。从小草的生命的秘密到光合作用无比完美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一位满有慈爱全知全能的造物主。正如诗人在诗篇中所讲，耶和华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诗篇104:24。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的好处，宇宙万物都彰显了他的荣耀。但是愿越来越多人在经历上帝所赐普圣丰盛的恩典时，能透过自然界的启示突破自身限制，在圣经学习中增加信心，看到各位肉眼看不到的真实存在的上帝，宇宙万物独一的真神，形成祂的独生爱子为世人一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从而得到祂所赐永生的生命。
约翰一书5:13是这样讲，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信神的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忠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你平安。
莫被错觉耽误。白衣感觉不一定可靠，会呃人。你去问下那些沉迷烟酒、赌博、毒品、色情，或者因为偷抢劫杀、贪污枉法，搞到家庭破碎，或者被关入监狱里面的人，有几多从一开始就决意伤害自己？他们起初都可能只是感到好奇好玩，或者以为消闲消遣，小酌小赌无害，甚至或者觉得喺度寻欢作乐。但是结果怎样？是不是同当初的感觉相反？ 再睇睇人类嘅始祖夏娃。佢听咗魔鬼嘅话后，觉得禁果好食好睇，能够叫人有智慧，就违背上帝颁布嘅禁令，结果闯下离天大祸。佢纯粹被魔鬼欺骗吗？唔亦系被自己嘅感觉欺骗咗吗？人会自己呃自己，感觉被误导后就成咗错觉。美国有一啲嘅细路被成年人误导，觉得自己天生性别同生理系唔相符，为纠正错误接受变性手术，结果吃尽苦头，并且惹嚟一身烦恼，要用一生的岁月见证人力不能胜天。不要信靠感觉，不要跟着感觉来走，要寻求认识真理，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跟从他你就不会误入歧途。有上帝真理的光辉照明照亮，就不会自己呃自己，不会被世界的大话所欺骗误导。是的，人人都要死，人不能够解决罪和死的问题，但是永生全能的上帝要为我们预备救恩，叫一切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都得永生。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